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创世纪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24章。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个主日，无论我们处在何种境况，无论我们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过去你在历史当中，借着你在仆人身上的恩典，献出你对我们的照看和怜悯。今日，我们也同样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全能、你的恩典，让你特别临在于我们中间，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今日每一位来讲话，也是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我们每个人信心的坚固和生命的供应。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相对于创世纪前面我们所分享的章节来说，这一章的内容让人觉得比较轻松和愉快，因为这是一个神所引导的婚姻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记载的是以撒娶妻的过程，但这个故事其实依然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虽然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故事，但是我们从经文看到，却是借着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来展开的。所以下面我们主要就从在这个故事当中提到的四个人物来分享，在以撒的婚姻故事里面，他们各自的信心特点。首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经文的第一节其实对于整章的内容可以看成是一个背景的介绍，因为这个时候提到了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虽然提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但是实际上就从以撒娶妻到亚伯拉罕离开这个世界，他还是活了35年的时间。以撒是在40岁的时候才结婚，而4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140岁，17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以撒已经到了，甚至说已经过了他娶妻的年龄了，因为他已经40岁了。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也知道他在地上人生的使命也基本上快完成了，他的身体在衰败，他觉得他可能随时会去见主，所以亚伯拉罕才会让自己的老仆人发誓说一定不会把以撒带回到老家去。如果要是亚伯拉罕确信自己能够活着看到以撒进入婚姻，其实可以不用他的老仆人来发这样的誓言。所以亚伯拉罕让他的仆人发誓绝不会把以撒带回自己的家乡，就是在为着自己可能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当他死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看到以撒结婚，那么老仆人一定要遵守在亚伯拉罕前面所发的这个誓言。所以这一章的第一节经文是一个很强的暗示的经文，它暗示了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这件事将会成为亚伯拉罕跟随上帝这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最后的信心行为。从他75岁蒙召出乌尔下埃及与罗德的分离，并且在后面因娶夏甲而生伊什玛利，看到索多玛的灭亡和亚比米勒之间的交流，终于在他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献以撒，萨拉去世等等。我们看到从初二直到今天，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已经生活了近65年的时间。这65年当中，他经历了很多次信心的起伏和考验，经历了很多次他人生的危机，但是他更是经历了很多次上帝所给他无比的恩典。至少在这段 在这段他生活的期间，圣经里面记载至少七次上帝亲自向他显现，与他立约，保护他，安慰他，鼓励他。不管他软弱还是强壮，神都显出与他同在的恩典。所以他在迦南地的这一生，真的可以说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那亚伯拉罕在他最后要做的这一件重大的事情上，为什么要差派一个可靠的仆人回自己的家乡去为儿子娶妻呢？是不是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考量婚姻一样，主要是因为信仰的层面的原因吗？我想是的。正如亚伯拉罕对这个老仆人所说的，为以撒娶妻主要是基于上帝给他的后裔和土地的应许。耶和华神曾经多次应许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虽然直到今天这地还是寄居之地，只是花钱买了一块坟地，但是亚伯拉罕却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能够实现。所以他的要求老仆人发誓的时候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让老仆人启示的重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带着以撒离开应许之地回乌尔去。当然亚伯拉罕派自己的仆人回老家给以撒娶妻，不是要给以撒找一个具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姊妹，因为亚伯拉罕的家乡也不是敬畏上帝的地方，他所居住的应许之地的迦南人拜偶像，乌尔人也拜偶像，那个蒙召认识耶和华的家庭已经从乌尔出来了。从经文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选迦南地的女子为以撒娶妻，基于信仰层面的考量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不想让以撒被迦南地上的风俗异教的崇拜所影响，二是也不愿意上帝的应许被人质疑。其实从属世的角度来讲，以撒如果娶一个迦南地上的人为妻子，其实更有利于以撒在寄居之地的生活安定。但是如果以撒真的娶了一个迦南地上的女子为妻，他妻子的娘家就在附近，迦南地上的文化和家族的影响力对于亚伯拉罕这个寄居者的家庭来讲，很可能会是一个灭顶之灾。不单单是在信仰层面上会有巨大的挑战，而且将来在上帝的应许实现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人说，这块地本来就是某某人家里的，这怎么能说是上帝所赐予的呢？所以其实以撒不能是以一个迦南人女婿的身份来承受应许，免得将来被人说是迦南本地的人，他们的后裔得了迦南地。所以回自己的家乡去为以撒娶妻，主要是基于亚伯拉罕对于上帝应许必定成就的信心所做的决定。那亚伯拉罕所用的方法就是派一个自己所信任的人替自己和以撒去把这事儿做成了。他虽然如此信任他的这个仆人，但是为以撒娶妻是一个如此重大的事件，不单单是建立家庭，还关涉到了上帝应许的层面，所以值得他非常慎重的对待。所以在经文当中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起誓的方式，就表明亚伯拉罕是极其郑重的将一件重大的事情交在了老仆人的手里面。所以虽然本章的主题是以撒娶妻，但是给人的感觉好像主要的人物是亚伯拉罕的这一位老仆人。传说呢，这个被信任的老仆人就是十五章里面亚伯拉罕所说的大马士革人伊利以谢。亚伯拉罕本来是想把家业给他的，但是圣经其实并没有记下这个老仆人的名字。所重点告诉我们的是，神却透过亚伯拉罕所信任的这位仆人赐福给亚伯拉罕，借着这个仆人的敬虔、忠诚和智慧，把以撒娶妻这件事办得非常的妥当。 当然如果这个老仆人真的就是一粒一屑的话，那就更加显出了这个仆人的忠诚和谦卑。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位老仆人身上展现了圣经里面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的一个典型形象。从哪些方面显明了这位仆人的忠心和见识呢？首先是他的谨慎和可靠。面对亚伯拉罕如此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交在自己手里来办，这个老仆人并没有因为被信任被重看而感恩涕零，然后头脑一热不加思索的马上就答应下来了。很多时候答应的快是不可靠的表现，要么是根本就没有考量到手中所承接下来这个事情的难度有多大，要么就是随意的就应付一下，没有把别人的托付放在心上。我们仔细想一下亚伯拉罕的托付，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完成，要去一个外地为亚伯拉罕的儿子找一个妻子，怎么去找呢？假如说你真找着了，人家家人会同意吗？或者说家里人同意了，有谁愿意就凭着一个人的一面之词跟着一个陌生人离开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个陌生的人去结婚呢？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位老仆人想到了这些，也对亚伯拉罕提了出来。在得到了亚伯拉罕进一步的说明之后，这位老仆人才应承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第二个层面，他的忠诚和见识表现在，其实他是对于耶和华上帝的信心。亚伯拉罕的这个老仆人之所以愿意替亚伯拉罕去做这件难度很大的事儿，从根本上是因为他对亚伯拉罕所信的耶和华神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跟他讲，耶和华天上的主，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我们说其实这才是这个老仆人敢于出去的原因。跟随亚伯拉罕的那些人，包括这个老仆人，他们最大的福分其实不是被亚伯拉罕信任，不是在地上过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是因着亚伯拉罕认识和敬畏亚伯拉罕的神。但是这也表明亚伯拉罕在自己的仆人面前为耶和华上帝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也表现在整个寻找的过程里面，老仆人在上帝面前对于上帝的祈求、感恩和颂赞。这个老仆人到了远方，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乡，来到城外的井边，首先就是先祷告，求神给个印证，让他能认出哪个女子是神给预备的。当他看见利百加符合了这些印证条件之后，这个老仆人又低头向耶和华下拜来感谢神。到了利百加他们家，听到拉班答应了这桩婚事，老仆人第三次伏在地上向亚伯拉罕的神来感谢。从这些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正是亚伯拉罕所信任的这位老仆人的信心的体现。他依靠的其实并不是多年对亚伯拉罕的忠诚，也不是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是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他依靠的是亚伯拉罕的神。好，下面我们可能需要多说一点这个仆人在上帝面前所求的印证的条件。我们知道其实当时打水的大多是女性，圣经当中的婚姻的场景的发生也大多是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所发生的。那比如说摩西就是这样，雅各也是这样。当时在打水的时候主要集中在早上或者是傍晚，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凉爽，而且也不是一个人出来打水，很多时候是很多个女子一起结伴而行，这样的话比较安全。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呢，就有意选择了这样一个 方便认识很多女子的时间和地点。只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这个老仆人马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向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来祷告。祷告中，他向耶和华神求两个印证的条件。第一，那就是这个人愿意给他水喝。第二，在他没有提出要求的时候，这个女子就愿意给他的骆驼打水喝。所以虽然后面利百加一出场，圣经就说这是一个容貌极其俊美的女子，但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求的，他没有把容貌俊美作为首要的印证条件向上帝来求，他就求了刚才所说的那两个条件。他请求喝水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愿意给他。第二，他还没有请求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主动的给他的骆驼打水喝。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其实在上帝面所求的印证条件主要是针对一个女子的内心品格来求的。这个品格不是一个单单以举手之劳就可以来表达热情好客，这个品格其实所求的是一个人愿意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来帮助别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老仆人所提的条件是不是太简单太宽泛了，不具有超然的特征，我们会觉得满足这样条件的人太多了。其实如果我们严格来看的话，这个老仆人在上帝面所求的第一个印证条件，那就是如果我求他给我水喝，他愿意给我水喝，这个可以说不算为是一个严格的印证条件。因为当地的风俗是，如果有陌生人需要喝水的话，本地人都会热心的帮助。但是通常人们不会主动的为对方的牲口来打水喝，所以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其实所求的印证的重心在哪儿呢？就在于他并没有提出给自己的骆驼喝水的请求，是他要看有哪个女子愿意主动的为他自己的骆驼来打水喝。所以提出要喝水的请求被应允，如果不算为一个严格印证的话，那么主动为他的骆驼来打水喝的这个请求可以算为是一个印证。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寻常的举动，一般情况下为人解渴所需要的水量很小，打一罐上来就行，这个善行轻而易举，不需要多么大的爱心和热心。但是为牲畜打水喝所需要的爱心就要大得多。我们知道经文其实说明了这个老仆人带了多少匹骆驼呢？他带了十匹骆驼，长途跋涉之后，十匹骆驼所需要的饮水量是非常大的。不要说一个女孩子，可能一个身体强壮的成年男子都需要汗流浃背才能打上足够的水给骆驼喝。但我们从经文却看到，利百加打的水让这十匹骆驼都喝足了。这种心灵和身体的强壮，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算是非常高的要求了，这样的女孩子并不多见。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老仆人所设立的这两个印证条件，尤其是后面主动为他的骆驼打水和这个条件，不单单需要一个人并不常见的慷慨热心爱心怜悯等品格，还得需要这个女子有足够的体力和做事的能力。当然我们说为亚伯拉罕的儿子娶妻提一个高标准的品格和身体的状况并不过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利百加真的给这十匹骆驼打水喝足了之后，老仆人和他同行的人估计也已经都惊呆了。因为他其实可能并没有求上帝预备一个女孩子能把这十匹骆驼都喂饱，他所求的是只要这个女孩子愿意主动的给骆驼打水喝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上帝所预备的这个女子超乎老仆人的所求所想，但即使这样， 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些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在这里向上帝所求的两个印证，和后来啊士师记当中基甸的羊毛法所求的印证还是有所不同的。它的不同，第一，就是基甸的羊毛法其实是一个超自然的印证，而这个老仆人所求的虽然对人的品格体力要求都很高，但还是在一个自然范畴里。第二，就是基甸的羊毛法严格来说其实不是为了让上帝的旨意显明出来，上帝的旨意已经在他的心里面显明了，但他出于自己内心的那一些惧怕和挣扎，他除了自己内心里面所听到的声音之外，他还需要上帝以一个外在可见的超自然的方式来印证这个声音的确就是从上帝来的。但是老仆人的这个做法本身使他真的不知道上帝预备的女子是谁。我们可以假设说，如果老仆人在祷告之后啊，不，他在祷告之前他先看见了一个美貌的女子来打水，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在他心里感动说就是这个人，他然后再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是这个女子就让我在求她给我水喝的时候啊，她就给我水喝，并且她还主动的愿意给我的骆驼打水喝啊，这样我就能够确定这是你给我的感动和带领了。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其实是先祷告然后才遇见了利百加。那么可能有人会说，那这个仆人在上里面求印证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是不是可以用在我们判断上帝的旨意啊？当然求印证从圣经的原则来看并没有说那么严格清楚的反对，旧约里面就有这样的例证，但是在新约当中除了摇签选出马提亚作为使徒之外，没有任何的经文和例子来支持求印证这样的做法。所以通常情况下新约的基督徒不用以求印证的方式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和引导，借着祷告凭着信心去行事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我们有整全的圣经的真理，有圣灵内在的感动和带领，圣灵更多的工作是借着圣经当中真理的话语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来引导我们。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印证都不同于旧约里面那种超然的上帝所给的标记，而大多是一些自然的引导迹象。所以从道德、信心和常识这三个方面基本上已经足够用来显明我们应该是向左还是向右了。道德方面，比如我们首先要思想的是我做一个选择符合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从上帝而来的真理吗？对于荣耀上帝有帮助吗？对他人有益处吗？信心的层面，比如说我们要考察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平安吗，还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疑惑和不确定。常识的层面是指我们做这个决定是不是违反了上帝借着他普遍的恩典在基本的人类社会规范和文化当中所显明出来的带领呢？并且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件事的是，以撒娶妻的这个事件是一个特殊事件，这种娶妻的模式并不具有在婚姻方面可以直接借鉴的普遍意义。因为以撒的娶妻不单单是一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事儿，在当时上帝救恩历史的一个特别时期里面，尤其关涉到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传承和实现的层面。所以在具体的婚姻的层面可以求印证吗？我们的建议依然是其实可以通过我们各样的考察思想和祷告的方式来知晓这个人是不是上帝为自己预备的，有很多方式可以来帮助我们。比如说第一个方式就是我了解这个人嘛，对他的基本的家庭和他的个人状况，我在情感上喜欢他爱他吗？不但是感情，包括有哪些地方是我所欣赏的，他对于信仰对于婚姻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看法 我都能认同吧。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可能需要你去要去征求自己的父母、牧者和你熟悉的弟兄姊妹对于对方的很多的看法和意见。基本上这两个层面过去之后，你都可以判断出来。好，然后我们来看当老仆人遇见利百加之后他的做法。等利百加把这十头骆驼都喂足了，老仆人马上拿出非常贵重的礼物戴在利百加的身上来表示感谢。我们要知道，当时一个雇工一年的平均工资大概是10舍克勒银子，这个老仆人给利百加戴在手上的那个金镯子就已经重10舍克勒了，10舍克勒的金子。但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虽然这个老仆人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上认定这就是上帝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但是他对于利百加的表达却只是停留在给一个很贵重的礼物的层面，他并没有很贸然粗俗的就跟利百加说，你就是我要找到那个人，赶快给我回家跟我们家少主人成亲吧。他更没有欣喜若狂的就指挥其他人把利百加给抢走，直接从井边就返回迦南地了。虽然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虽然上帝给了一个超出他祈求的印证的指标，但这是婚姻的印证。即使有印证，这也只是一个单方面的印证，只说明这个女子符合了这个老仆人的要求，只意味着亚伯拉罕的仆人可以有进一步的表示和拜访。他不能完全的100%的认定就是利百加，真正的显明还是需要征求利百加家人的意见和利百加本人的意见来确定。所以应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在祷告当中的感动或者自以为是上帝的带领就单方面的宣告某个人是上帝为自己预备的配偶，更不可以不顾对方的意见和感受就提出各种交往的要求甚至进入婚姻的要求。然后我们来看利百加是怎么处理的呢，他马上就跑步回家把自己的哥哥给叫过来了。我们只能说利百加真的是具有非常强壮的体力和迅速的行动能力。老仆人跟着利百加的哥哥到了利百加他们家，拉班呢非常热心的要款待他们，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拒绝了拉班热情的饮食的款待，这点非常突出的表明了他对亚伯拉罕所托付给他事情的忠诚。他的忠诚在于他要清楚的先知道利百加是不是上帝所预备的以撒的妻子，然后才吃饭。所以老仆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原封不动的把这个整个的事件给描述了一遍，然后要求利百加的哥哥马上就要给他一个明确的回复，行还是不行，现在就告诉我。第二就是等拉班同意了，老仆人马上就向耶和华神来感恩，并且正式的下了聘礼，将这件婚事完全敲定，等所有的事都办妥了才吃饭。他的忠诚的第三个方面的体现在哪儿呢，就是第二天早上休息了一夜，老仆人马上就提出带着利百加走，但是利百加的哥哥和母亲呢却请求说再住10天再让利百加跟着回去。利百加的哥哥就利百加的家人所提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但我们却看到这个老仆人这个时候归心似箭，他着急马上赶回去告诉亚伯拉罕上帝所给的如此美好的恩典。但这种毫不耽言一方面说明了亚伯拉罕仆人心里的高兴，其实另一方面也表达了 他对亚伯拉罕给他托付内心当中的看重。要知道休息一晚上对于长途跋涉了很长时间的来说是不够的，更何况这个仆人的年纪很大了，但是他内心火热，不顾辛劳，一心要回去，越快越好。一边是老仆人请求马上要动身回家的这种迫不及待，一边是自己的家人希望多住几天的恋恋不舍，决定权去还是不去放在了利百加面前。上帝再次显出他格外的带领，因为利百加非常干脆地说我去。这个回答不但对于拉班，不但对于利百加的母亲觉得是个意外，可能连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也觉得是个意外，因为这个决定太不同寻常，不合乎常理了。当然这不是说利百加头脑简单莽撞无知，也不是说他跟他家人关系不好早就盼着赶紧走，更不是说利百加贪恋老仆人的展现出来的这个家庭的财产想过富贵的生活，对，再有钱也是在外面过着直达帐篷的生活，居无定所。我们应该留意到的是哪儿呢？这章的篇幅是整本创世纪当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在这长的篇幅当中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载的是老仆人对利百加一家来解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过程。在我们看来觉得这是一个重复，因为所有的情节我们都知道，但实际上这是为了利百加能够如此果断的决定埋下了伏笔。老仆人的讲解不单单是要给拉班来解释整个事情，更是为了让利百加知道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亚伯拉罕的仆人在讲述整个事件的经过的时候，利百加站在旁边仔细的聆听。所以第二天看似利百加是一个不加思索的决定，其实他可能一夜未睡想了一晚上，但这可以看作是利百加的信心的选择。他可能早就听说过亚伯拉罕一家的情况，因为毕竟是亲戚，但是面对自己要真的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地富家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嫁给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无论如何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利百加被吸引的其实不是亚伯拉罕家的富有，而是亚伯拉罕的神，因为老仆人在利百加面前为亚伯拉罕的神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利百加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主动乐意的帮一个陌生人的骆驼打水喝，竟然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所以他可能无比的期望自己将来的人生在耶和华所祝福的这个家庭当中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利百加的信心与当年听到上帝的呼召就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的亚伯拉罕有一些相像的地方，或许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成为这个应许家族的女主人。好，利百加就跟着亚伯拉罕的仆人来到了迦南，可能经过了很多天的旅程，但某一天他就看见远处在田野里面有一个坐在那儿望着天安静默想的人。凭着直觉，利百加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以撒，所以他急忙就从骆驼上下来了，表达了对从未谋面的丈夫的尊重。可能对于以撒来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在夕阳的光辉中骑着骆驼而来的女子就是自己的新娘，但他知道这个陌生的女子一定跟自己有些关系，因为他熟悉的那个他自己父亲最信任的老仆人陪着一起来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这位老仆人再一次用比较长的篇幅啊，当然没有写出来，把一个更完整的过程对以撒讲了一遍。这也似乎印证了以撒对于亚伯拉罕为自己娶妻这件事是一无所知的，但好像这对于以撒也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以撒没有说 哇，你们都不告诉我，都不问问我的意见，就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然后就生气的拂袖而去了。没有，圣经记载他反而是把利百加领进了他母亲萨拉生前居住的帐篷里。我想在婚姻这件事上，以撒的信心和他被献祭时候的顺服是一样的。他的顺服呢，在于他深信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安排是出于耶和华上帝的带领。所以在这一章最后一节经文当中提到说，以撒爱利百加，他的心也因为利百加得了安慰。爱和安慰这两个词就非常强烈地表达了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在婚姻当中那种彼此相爱的融洽和美好的关系，也印证了这的确是出于上帝的美意。最后我们要提到我们对于这个故事里面所应该有的几个方面的借鉴。第一，我们来思想这位忠诚而有见识的仆人，这是一个完美仆人的形象，他谨慎忠诚而有见识。他面对亚伯拉罕给他的给他的托付，他想的仔细也深入，他没有随意的答应，他知道他的能力的范围，他只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但是他一旦答应了，他就尽他一切的努力来完成。这对于今天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有很大的借鉴的意义。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对亚伯拉罕的神的依靠。第二个层面我们要考量的是，亚伯拉罕对于以撒娶妻这件事当中为什么会派他的仆人回自己的老家，他主要考虑的是信仰层面，而不是属实的好处。虽然找一个迦南本地人对于寄居之地的生活有很多便利，但是对于信仰和应许信心的持守却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所以今天不管是为子女的婚姻祷告的父母，还是渴望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需要学习的是从信仰的层面来衡量婚姻的选择，而非是从属实的层面。第三个层面我们要思想的是利百加的果断和勇敢。在这个故事当中，利百加最值得效法的地方，除了他乐于助人的品格和强健的体魄和能力之外，就是他的勇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一个陌生的人结婚，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我们刚才所说了，这个勇气不是来自利百加性格当中的莽撞和任性，而是可以看作这是基于上帝给他的呼召而做的选择。正面姊妹上个主日当中曾分享过，在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当时社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从某个角度而言就意味着和自己的过去、生命相关以及依赖的一切的完全的断开，这是一个唯独仰望上帝才能走下去的道路。婚姻其实具有类似的性质，你一旦确定了这是上帝的心意，一旦决定要和一个人进入婚姻了，那么你就应当带着一种一往无前的冒险的精神，把自己完全交在上帝手中，也把自己完全交在对方手中。第四个方面我们要再次来思想以撒的顺服。我们说以撒的婚姻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完全是上帝的预备。在这个故事当中，除了最后一小段提到了以撒和利百加彼此相爱之外，没有任何提到以撒在前期有什么参与。就像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跟萨拉商量一样，这一次亚伯拉罕也没有征求以撒的意见，没有跟以撒商量，直接就委托自己的老仆人把这事给办了。这不是亚伯拉罕不看重以撒的婚姻，反而是他极其看重以撒的婚姻，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就照着办了。而以撒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他完全顺服在他父亲的安排之下， 即使是他完全顺服在上帝的心意之下。所以这不是一个包办婚姻的案例，这是一个顺服的案例。所以基督徒的择偶选择所应当效法的也是这种对上帝旨意的完全的顺服，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和标准，而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和标准。最后我们要思想的是，从上帝差派自己的老仆人，要求他指着耶和华启示开始，耶和华神就显出一路带领的恩典。首先带领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走到了亚伯拉罕的兄弟所居住的城市，第二带领老仆人在开始确定人选之前先祷告，第三他一祷告还没有祷告完，利百加就出现了，第四他借着给利百加一个贵重的见面礼就知道了这竟然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孙女，第五神借着利百加的同意使这个婚事就被定下来了，第六在什么时候回去的问题上没有想到利百加乐意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七当然就是以撒对利百加的爱以及利百加对以撒因母亲去世内心里面这种悲伤的抚平。所以有这个过程我们就看到，其实在婚姻的预备过程当中，上帝在每一个关键的环节上都有格外的恩典和带领。所以最后我们以箴言的经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箴言的三章六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给我们的恩典和预备超乎我们的想象。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感受当中并没有感觉到，但这却是凭着信心可以知晓的。你的美意超乎我们的想象，你的安排也超乎我们的盼望。但我们依然要在这里特别为着教会当中所有盼望婚姻的单身的弟兄姊妹来恳求，主啊，愿他们首先把他们的心怀意念转向你，来仰望你的全能、你的预备和你的引导。然后我们也特别为他们每一个人在等候和盼望的过程当中所学的恩典，求你来充充足足的赐下，愿他们因仰望你而心灵得以平静安稳，因仰望你就能够看到你在婚姻上为每一位所预备的那格外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教会当中盼望婚姻的大龄的单身姊妹们来恳求，愿主你显出你的恩待，显出你的预备，给他们通达的心，也给他们敏锐的属灵的看见。当你的带领和预备临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认出来。我们知道这事唯独在乎你，就求你，尤其在今年，显出在婚姻上你对于教会的祝福，你对于我们的怜悯和帮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